年羹尧就要离开京城了，他前来向雍正皇帝避辞。雍正皇帝赏了他一顶如意，说出一番话来，这番话说得十分动情，而且眼圈一红，竟然泪流满面。年羹尧也真的被感动了，感动得五内俱焚呐、啊！他答应一声，翻身跪倒在地，哽咽着说：“主子保重，奴才这就去了。”雍正急忙上前，双手扶起年羹尧，淡淡一笑说：“哎呦，瞧瞧瞧瞧，这又不是生离死别，何必这么伤感呢？哎，朕今儿个也真是的。”这么多年头，头一回控制不住自己，起来，起来吧，朕还送你到午门，走，咱们一道出去。于是，君臣二人并肩携手出了养心殿垂花门，却没乘銮舆，只是散步南行，绕过三大殿，穿行太和门，过金水桥，直奔午门。眼见午门外旌旗蔽日，甲兵森立，雍正不由停住了脚步。他抬头望着外头，似乎若有所思，摆手命张五哥一帮侍卫们回避了。年羹尧是一直随侍在侧，亦步亦趋，见雍正好像还有什么话说，便躬身问道：“皇上，似乎有什么心事？”雍正长叹一声：“哎，你说对了，朕的确是有心事啊。朕一直有些迟疑，不知此刻讲是不是时候。”年羹尧疑惑不解的盯着雍正，不知该如何回话，半天才说：“请皇上明示。”哦。朕还打算叫允堂回到你的军中。年羹尧一听是这话，不由扑哧一笑：“哈哈，皇上就是为了这事儿啊？九爷不管是在京城还是在我的军中，有什么妨碍啊？皇上放心，他做不了号，而且据奴才看，九爷似乎还算是安分吧。”雍正摆了摆手，冷笑一声说：“嗨，朕最怕的就是你有这个想法啊。朕何尝不想兄弟和睦呢？无奈何树欲静而风不止啊。这番话在店里说耳目太杂，也不是一两句话就说得清楚的。如今临别，朕只想问你一声，如果八爷在朝中造反的话，你怎么办？”年羹尧不加思索，脱口就说：“嗨，皇上，万不至于有这样的事儿的。哎，如果真的有这种事儿发生，您放心，奴才十万精锐杀回京城擒王。”雍正点了点头：“只能说但愿不至于有这样的事儿。但当年夺嫡，他们何其拼命，他们图的什么呢？老八、老九、老十、老十四，他们都不是省油的灯，朕心里很清楚，也从来就没指望他们有改悔之心。如今朕把他们分散开，为的就是防着他们图谋不轨。你要明白，你在外边把差事办得越好，朕这个皇帝才当得越稳当。不然的话，朝中什么事儿都可能发生啊。朕知道你呢一直惦记着史夷直的事儿，不知朕将怎么发落他。朕现在还不想对他处分的过重，为的就是他那句话，朝中有奸佞。他这话不是欺君之言，但这个奸佞是何人，史夷直却看错了。”年羹尧这才明白，感情皇上如今最不放心的是八爷，而不是自己。想到这儿，他说：“请皇上下旨，半个时辰之内，奴才就把这个八爷党替皇上连锅端掉。” 听这话，雍正的脸上露出了笑容。哎，呵呵，亮公，你也太着急了点，这种事儿哪能说办就办呢？你不明白呀，朕要想办他们，就算你不在京城，那还不是一纸诏书的事吗？你别忘了，他们可都是朕的亲骨肉，哪怕是罪行昭著，朕也还是不忍心办他们呢。再说朕连自己的兄弟都教化不了，还怎么能去教化天下人呢？他们眼下并不敢乱动，他们呐是在等待机会，等朕一旦弄坏了朝局，再出来操纵八旗铁帽子王会议，按照祖宗家法行废立之事。但朕的江山难道真的就那么脆弱，那么不堪一击吗？朕决心把天下治得好好的，堵住他们的嘴。他们的痴心妄想退了，那就还是朕的好兄弟嘛。雍正是一脸郑重其事的模样，一会儿说的年羹尧浑身热血沸腾，一会儿又把心提得老高，听他的话音儿，好像是要整治允祀一帮人，但是一会儿这话音一转，又好像是深切体验着骨肉情分。年羹尧被皇上这东一斧子西一榔头的话给闹糊涂了，也来不及细想，只是觉得皇上要是不把自己当心腹，是绝对不会跟自己说这些心里话的，所以急忙点了点头说，皇上放心，有奴才在外边带兵，小人们断然做不了号。万岁爷刚才说到兄弟情分上，那奴才不敢多插言，但求皇上擅自保重，一旦有使着奴才的地方，800里加急三天就可以到西江了。奴才一接到旨意，马上就挥师东进，看他哪个胆大妄为，胆敢抗拒我王者之师。雍正淡淡一笑，嗯，这就好，朕不过是虑之在前而已，白嘱咐你几句，你好心里有数。其实啊，京城里翻不了天，当初内有老八，外有老十四，朕还不怕呢。好了好了，走吧，朕送你出去，咱们君臣在这说话久了也不大好呢。说完雍正便徐徐而行，年羹尧是一脸庄敬之容跟在后边。五凤楼下的炮手见御驾启动，便点着了炮念，随着闷雷似的三声炮响，畅音阁供奉们击鼓撞磬，顿时是黄宗大吕之声不绝于耳。高无庸和几十个太监打着黄伞羽扇，簇拥着雍正皇帝和年羹尧大将军出了午门。咱们书说简短，就在年羹尧离京之后的第五天，乌思明又奉旨回到了久别的开封府。河南巡抚田文静此刻已经知道了这个乌瘸子的来头，尽管心里还是不大自在，却不得不礼敬有加。每天不问是不是上衙门来，一大早得先打发人恭恭敬敬的送去50两文银供这位神仙花销。吴思明呢，有时候到衙门里点个卯，有时候干脆不来，收了银子之后呢，就在省城各名胜游逛，今儿到相国寺上香，明儿游龙亭，后天泛舟攀阳湖，甚至登铁塔眺望黄河，吟诗弄琴，是越发的逍遥自在了。吴凤阁、张运成、姚杰三个师爷是看在眼里，恨在心头，经常在田文静面前啊发乌思明的牢骚。田文静也不多做解释，只是顾左右而言他，有的时候实在没法子了，才安慰他们几句说，嗨，你们不要攀扯他嘛，他一个残疾人也不容易，本该多照应一些的嘛。再说了，你们平常挣的钱少吗？也不值当为这么点小事怄气吧。其实啊，如今田文静的日子也不好过，他的心情也不那么舒畅。本来啊， 他走马上任河南，做了河南巡抚，是很有一番抱负的。他一心一意想在河南搞出点名堂来，一心一意的想讨好皇上。他知道皇上的心意，所以啊，一上任就狠抓吏治。可是啊，这事儿可不是那么顺利的。别看他是一省的巡抚，手握重权，口含天性，但是不管他干什么事儿，都有人给他掣肘，处处受制。不说别的，就说潮流士这个案子吧，他想抓想办，可是却办不下来。不错，他原本是拿了聂司衙门的二十几号人的，又据本参合了胡奇衡和车明两位大员，说他们私通僧尼，卖官鬻爵，收受贿赂。可谁知道这事儿连和尚和尼姑都认罪了，还上边呢他就是不批。吏部说让他把俩人不法的实证借簿上文，也就是说呀，吏部对他审的这个案子不大相信，让他把这个车明还有胡奇衡俩人的犯罪事实收集全漏，然后报到吏部去。刑部呢更绝，说僧尼所供甚害视听，着该员重审，平时再报。田文静看了这两道批文，简直是欲哭无泪呀。他原来让车明和胡奇衡俩人封印代餐，就是想镇住和尚和尼姑，好把这案子审个水落石出。现在可倒好，这吏部刑部都不配合他。这和尚和尼姑们一看车明胡奇衡这后台不倒，那再审还能审出什么名堂啊？看看自己身边，乌思宁是百事不问，吴凤阁几个人呢是袖手旁观，如今就剩下自己一个人了，这才真正是单丝不成线，孤掌难鸣，成了孤家寡人了。这一夜田文静是彻夜难眠呐，在天涯房苦思苦想了一夜，直到卯时，巡抚衙门各房执事都来当差了。田文静他强忍着心里的那份难受，叫祝熙贵去布政使衙门和安察使衙门去请胡奇衡和车明。祝熙贵答应着刚要走，却见外头门正带着一个官员走进来了。这官员个子高高的，又黑又瘦，突出的颧骨上镶嵌着一对又黑又亮的小眼睛，头上戴着蓝宝石顶子，一看就知道这是个三品大员。田文静惊愕地站起身来，仔细一看，哎呦，是熟人，原来是湖广布政使高齐卓。这高齐卓呀，田文静早就认识他了，也知道他是雍朝一位专门看风水的阴阳先生，很受皇上的器重，但是不知道他到开封来有何贵干。正在发愣，高齐卓却笑着开口了，哈哈哈，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怎么，田大人当了封疆大吏就不认识在下了？想当年你在十三爷手下做事，奉差到四川催缴库银，难道说没和高某打过交道吗？田文静急忙迎上前去，一边举手施礼，一边笑着说，哎呀，哪里哪里，高兄这是说哪儿的话呢，我只是没想到你会来，你呀好像是从天而降似的。你瞧瞧瞧瞧，我这身边的人哪是越来越不会办差了，知道您来了怎么也不通报一声呢，越来越不像话了。高齐卓却轻松的一笑说，嗨，好了好了，他们原本呐是要通报的，但是被我给拦住了。我呀最不喜欢那些个虚套子，咱们也用不着开门放炮的张罗什么呢，再说了这也不合咱们的情分啊。二人分宾主坐定，献茶完毕，寒暄之后，田文静这才又问，齐卓兄，这次你是进京引荐的？高齐卓急忙摆了摆手，啊，不不不，我是奉诏进京的，这次呢是从李卫那边过来的， 也算是奉了皇差吧。皇上呢，要我先来见见你们。一听说是皇上派他来的，田文静赶紧站起身来，打了一躬说：“臣田文静恭谢皇上眷顾之恩。”高启卓啊，又摆了摆手：“哎，文静兄，你千万不要多礼。我这次进京面圣，主要是替皇上在遵化造陵的事。”一说起这种事儿，高启卓就来了兴致了。不瞒你说，田兄，这钦天监的人呐，看了一个地方。去年呢，他们让我再去瞧瞧。我说这地方绝对不行，你们在外边瞧着好，但是却没看出来这里呀、地气已尽。不信你们就帮我看。嘿，他们还不相信呢。结果怎么样？挖开一看呐，果然七尺以下全是黄沙，还涌水呢。哼，不是我吹牛啊，堪舆这一行啊，那得我说了算，别人那都不行，他们不服也不行啊。这次我为皇上选风水宝地，哎，对了，还是巫先生推荐的呢。哎，对了，巫先生呢？他在吗？快请出来让我见见呢。田文静无可奈何的摇了摇头。启卓兄，实不相瞒呐，连我呀也不知道这位巫先生到哪儿去逛了呢。哎，千不该万不该，只怪我这汪水太浅了，养不起巫先生这样的大才。你我是老相识的，我就不瞒你了。我田某人这个巡抚啊，当的实在是太窝囊了。高启卓淡淡一笑。老兄，其实啊，你的难处皇上都知道，皇上差我来看你，在我进城御览的密折中都批了。告诉你吧，连你老兄呈上去的折子皇上都让我看了。文静兄，不是我说你啊，你老先生啊，这办差办得不精明。你瞧李卫现在的境遇就比你好多了，在清理亏空的时候他保了一批官员，可是他也把下边的详细情形报告给皇上了。鄂尔泰在李卫那累得差点吐了血，也没能抓到任何把柄。李卫就是在站稳了脚跟之后才试行火耗归功的，他可不像你一上任就整人，一整就整得鸡飞狗跳墙。不过皇上也知道你的难处，也知道你是不避嫌隙的，这才让我来和你谈谈。哦，启卓兄，那你刚才说的这些话是皇上说的，还是你自己揣测出来的？高启卓无可奈何的摇了摇头。哎呦，我的文静兄，哎，你太多疑，也太难和人相处了。你瞧瞧瞧瞧，还竟然问出这种话来。我是那种敢捏造圣谕、招摇撞骗的人吗？你知道皇上在未登基的时候那就是个孤臣，他不但和八爷相比人望差得多，而且与其他的大臣很少往来。当然了，这回皇上是不准我复述原话，所以我只能把话说到这个份上。田文静听到这儿当然不能再往下问了，但是他的心中却充满了欣慰，不由激动地说：“好啊，皇上能知道我田文静这点心思，我就是累死难死也心甘情愿了。我何尝不知道皇上也难呐？哎，高兄，有件事儿我真是闹不明白。这车名是八爷的人，我扳不倒他，那也不足为怪。可是年羹尧为什么也要出面护着他呢？像胡奇恒这样的人，如果交给我来审呐，哼，他的罪名绝不在诺敏之下。他们两个，一个管着钱粮和官吏调度，另一个管的是司法，扳不倒他们，我在河南还有什么干头啊？你们大家也许都在想，我这儿不是有个吴思明吗？哼，不错，他是我花钱聘来的，可是他呢只管拿钱却屁事不管， 越是要紧的事吧，就越指望不上他。哼，要是真让我自己拿主意啊，我早就让他卷铺盖卷走路了。话音没落，就听背后有人说：“哎呦，那感情好，如果忠诚大人要真的放我走的话，那从前的银子我一两不少全都还给你。”俩人一听这话，不由吃了一惊，回过头来一看，坏了，感情说谁有谁呀、啊、乌思明已经拄着双拐站在了门口。田文清一下子尴尬的脸色通红，高启卓也不好意思的站起身来，笑着说：“哎呦，你瞧瞧瞧瞧，说曹操曹操到，这可真是太巧了。吴先生，你怎么不言声就进来了呢？刚才文静正说你呢，假如你再晚来一会儿啊，说不定我也要说些怪话呢。”一边说一边走上前来搀着乌思明让他坐下，这才又说：“先生，我是刚从李卫那来的，李卫还叫我带话问候先生好呢，说您的两位夫人和翠儿相处的特别好，请先生不要挂念。对了，刚才是我和老田在说闲话呢，他也是一肚子的委屈没处发作，这才说了那么几句。哎，先生您大人大量，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呀。”乌思明摆了摆手：“不不不，高启卓呀，你不了解田大人，他刚才说的全是实话，只拿钱不做事，能算上是好师爷吗？今天既然你们把话说到了这个份上，看来我不说清楚也不行了。田大人，我其实是当今天子雍正爷的朋友，十几年前就在雍王府邸与皇上朝夕相处，直到皇上登基，我曾为皇上参赞，皇上原来也打算让我进上书房的，这就是我的真实身份。现在一点不瞒的全都告诉了你。高启卓，你和李卫也是朋友，当年他做县令的时候，是你在他手下当师爷，我的底细你全都知道。你说刚才我的话有没有半点虚假呀？”一听乌思明竟然是皇上的朋友，这样的身份，田文静简直是惊呆了。这时候他才明白，雍正皇帝为什么对乌思明只称先生而不叫名字，而且上次来河南还问到乌先生安否。他这才明白了皇上问的那句乌先生安的真实含义和分量。高启卓见乌思明自己报出了身份，也连忙依着规矩站起身来，一边点头称是，一边对不知所措的田文静说：“文静兄，乌先生刚才所言是句句事实啊，皇上还在藩邸的时候就以失礼对待先生了，李卫见了先生行的也是奴才的礼节，就连皇上跟前的三位阿哥爷对先生也是以世伯相称，而不敢有一丁点的轻慢。”